神，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它就文学的结构上来讲，它喜欢用上下对称的方式来凸显它所要提的内容，也就是它至少用两次来强调。那它的一个分段，它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整个最主要的内容是针对人。那从十三节到十九节的这一段，它最主要的内容是针对神，说明了人对于神该怎样来听神所吩咐的。那从二十节到三十三节的这一大段，那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吩咐，谈到神他要差遣他的使者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他也谈到神要差遣，也就是他的一个恐惧敬畏，以及他还要差遣和本说的这个大黄蜂。那用三个差遣来谈到神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实践方式，那特别着重于在于说以色列人不可以不听神的这一位使者。那我们今天就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一大段分别对于人的对于神的，那我们好好的来把它理解。他在这个第一节的这个和本翻译作不可随火散布谣言，那这个说法的话他原文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去举起虚假的这个传闻。那这个让我们去联想到他在二十章的第七节，也就是十诫，他对于妄称神的名，也是用这种方式。他说：“你不能够举起亚威的名，为了虚假的事。”那所以就这个十诫，我们知道说，从一诫到第四诫，那是对于神；那由五开始到第十，它是对于人。那其实就整个十诫来看的话，对神对人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就这个二十二章，你不能够去散布这种谣言，那这种举起虚假的传闻，它用的是跟这个妄称神的名是同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也知道，就这个第七节，他说当远离虚假的事。那远离虚假，这个虚假也就是二十章十六节作假见证的假。所以我们知道，就这个二十三章，他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一直在强调说，在争讼的事情上，那么你不能够跟随在众人之后去屈枉正直。那这个争讼他在这一段里头，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他有三次的强调。那屈枉这个字，他同样他也用了这个三次来强调。那他用三，那表示说是一个众多，是一个不变的。那为什么他会特别的这种强调？因为有一些人，也就是在我们现今这个世代，我们常说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原则，多数人并不见得就是代表真理。而且在这里他特别的强调，你不要跟随在众人之后他用两次。那在争讼的事情上，你屈灰这种是非曲直， 你就是要按着公平正义。那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出来啊，他最主要的是针对于做证人的这一方面来谈的。你在赠送的事情上，你不能够选边，不能够选大边的来靠边站，而把你的这个证词就给弯曲了。那他特别的谈到说，赠送的事情上，你也不能够啊来偏袒这个穷人，这是针对你做见证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知道做见证，那常常就会跟启示、跟拿取神的名有关系。所以第三戒的妄称神的名，跟第九戒的作假见证陷害人，那其实他把它合在一起，在这边啊就已经讲出来了。所以律法谈到十戒，谈到对神对人，那其实得罪神也会得罪人，你得罪人也是会得罪神。那我们啊在这个第一段当中，四节五节我们啊等一下再说，我们来看这个六节到这个九节。六节到九节他又谈到了说，不可在穷人的赠送上来曲枉正直啊，这个曲枉也就是把它弯曲啊，这里是第三次的一个出现。那第七节刚才说过了，这个虚假就是二十章十六节的作假见证的那一个假见证的假。那这里说你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神这里他用的口吻是对于作为一个审判官的，他要秉着公平正义来审断案情。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禁令，神他用三个解说原因的因来说明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这里说我不称义恶人，也就是我不以恶人为义。那又谈到你作为一个审判官，你不能够去收受这个贿赂啊，这个贿赂有时候会翻作礼物。本来礼物它是一件好的，它可以消弭人之间的一个争端，它也可以带领一个人到高位人的面前，它也可以消弭兄弟之间的怨恨。就如创世纪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牛羊牲畜要送给他的哥哥以扫，要解他的恨。但是这个礼物，或者啊说的严重一点，这个贿赂，他就不能用在这个赠送审判的事情上，因为他会叫明眼人变瞎，他会颠倒义人的话，哦，所以这个对于审判官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禁令。那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那这里一节里头，他就用三个寄居来强调，一个寄居的人，以后他们跟以色列人同样进入迦南地。那寄居的人如果按照圣经上他们没有规划做以色列人的话，那他们是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的，他们只在这个迦南地成为一个暂时居住的人。那这样一个弱势的一个团体，那如果当地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审判官啊，因着以色列人跟这些寄居有所争执，需要到审判官的面前的话，那这一些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如果不秉公行义，那这一些寄居的人他们啊就毫无依靠，他们连这个最后的主持正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神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寄居啊那么久，他们知道寄居者他们的这个命，也就是他们的内心，他们的那一种愁苦。那从这一大段 他用上下一节到三节，那六节到九节的这种对称方式，也就是谈到关于这个做见证，那他就不能够随着众人去行恶，去做假见证，因为做假见证来陷害人，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它是有很严厉的一个处罚，因为在生命记里头有特别的谈到说，如果有这个凶恶的见证人起来，那他要用假见证来控告人，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的19章15节到21节，那边谈到作为审判官的他就要好好的去审理，那这个作假见证的如果真的是要作假见证来害人命的话，那边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甚至他用了这个圣经上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一种报复律，在生命记十九章作假见证这个人的身上，他也特别这样提起，因为这种以眼还眼的这种说法，就约束上我们以前曾经谈到伤两人互相攻击伤及孕妇，他所谈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报复律。那在立位记对于神明的一个亵渎的话他也是同样谈到这个以眼还眼这个公正无私的一个报复律。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四节五节，他把四节五节对于仇敌和你恨你的人的牛驴，他失迷了路，你要把它牵回来要把它牵回来。那和合本只翻译一次，它原文是用两次，也就是你务必要把它牵回来，来交还你的仇敌。那你看到恨你的人的驴压在众驼之下，那你就不能够离开。那这个离开在第五节里头他用了三次，他叫你不可离开，那你总要跟这个驴主一同使这个众驼来离开这个牲畜身上所以要搬开，也就是和本把它翻译成你要抬开。那这个抬开就原文来讲他也强调了两次，那总共有三次之多。那这里他把这个对仇敌牛驴牲畜的一种眷顾，他把它摆放在在法庭争讼上，也就是两造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争执上，他特别放上这两节，那他有极美好的一个教导，他让我们知道一切争讼的事情，或许有的人不愿意吃亏，或许有的人是基于私心要占人便宜，但是为了要消弭你不愿意吃亏或者说你要占人便宜的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秉行四节五节的这种爱，你对仇敌你的这个爱，透过生活上对他的这个牲畜的一个眷顾，那无形当中你就能够消弭你的仇敌你的对头。那像这种对仇敌的爱，就箴言的这个25章21节22节，他也有同样的一个教导。对你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你就给他喝。你这样做，就好比把这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这会叫你的仇敌担当不起，那也会感化他。那就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里他有很长的一段谈论关于这个对待仇敌他特别谈到，如果有人抢你走一里路，那你就同他走二里路，那如果说有人要告你要取你的礼衣，那你连你的外衣也给他。那特别的谈到说， 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啊，这都是从这个，当然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有他们以色列人还在罗马的统治下的一个背景。所谓的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那是根据当时的罗马的律法，罗马的兵丁他能够随意的来征召以色列人，叫他们啊走一里路，也就是帮他们做事情搬东西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他因着整夜的被鞭打，他没办法背负十字架啊。那一个时候罗马兵丁啊，就强行叫一个古利奈人来帮耶稣背十字架啊。他根据的就是这个法条。那主耶稣他在这边所谈的，人家啊强迫你走一里路，那你就加倍的还他啊，赔他，尽他的要求，加倍的来啊为他做。那这一个是啊对这个仇敌的一个爱。那对于这个，如果在审判上或者说在这个作假见证上的这种虚妄的话，那么神他也曾经特别对这样负面的事情有所责备因为在这个弥迦书的三章十一节那边就有特别的来谈到以色列人，无论他们的祭司或者他们的一个审判官长，他们的先知，都是为了利为了虚妄的事情，那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他们去做那一个虚假的事情这个特别在弥迦书的三章十一节那边有严厉的一个责备。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虽然这个让我们看起来是对于人这方面的一个要求，那不要随众去行恶，去做虚假的见证，那这样的事情他所说的也就是跟妄称神的名它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他在这边是谈到六年的耕种，那耕种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要播种，那你要收场，这是六年所应该做的。但是第七年，那么你要让这个土地歇息，你不要去播种。和合本把它翻作不耕不种。那后面强调说，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那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葡萄园还有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谈安息年。那谈到安息年，我们把摩西五经里头关于这个安息年或者豁免年相关的一个经文特别在这边来把它综合来谈到它里面的一个教导。这里的十节十一节，它原则上是跟利未记的二十五章所描写的这个安息年是一致的，但是利未记二十五章它那边又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它强调第七年地的一个休息，它是要叫地向亚威来守安息它是强调地也要向亚威来守安息。那所强调的是这个田你就不要去播种，让这个土地，也就是这个田地，它所流出来的，也就是上次收割遗留在地的这个谷类，它落在土里，它自己会去生长。那对于葡萄园，它是强调你不要去修剪。那在第七年安息年，葡萄园不要去修剪，那土地你不要去播种。那在第七年，这些自长的田间自长的以及葡萄园所出产的， 对于地主来讲，他是强调你要放开你的手，也就是和合本这里把它翻作不耕不种。那对于生命记十五章，他也是谈到这个六年的一个耕种，但是第七年你要使地歇息。那一个歇息啊，也就是这里的歇息，那边是翻作你要豁免。生命记他对于安息年的一个强调，他比较着重于对于人的债务，他的利息你要松开手，你不要去追讨。那对于借给外邦人，你可以追讨。那甚至你如果更加的一个啊施恩典，你要把他全部的债务的一个豁免，那么律法当然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禁止。那在生命记的十五章，他连带的谈到六年的这个希伯来的仆人服侍你，那第七年你要释放希伯来人的这个仆人自由。那在生命记十五章，他特别的对于这个买主，他强调你要照着神所赐给你的福，你不要让你的这个希伯来的仆人空手出去啊！你要从你的这个所有的当中，你要拿出来，要给你这个仆人，不要让他空手而去啊！这是这个对于啊利未记或者生命记，他关于啊这个第七年安息年他所强调的。那从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十节啊十一节，他在这边让我们看出来，他是强调对于这个人这个方面。因为十一节就他原文的一个强调是说，你要松开你的手，也就是说你这个第七年，无论你田地或者你的葡萄园橄榄园，这些本来是属于你地主的一个权利，但是他要放弃他的权利，让这个田里自长的这一些啊，无论大麦小麦，留给你这个当中的穷人。那其他的啊，利未记他是有谈，特别的谈的比较精细一点，他是谈到啊寄居的，或者说啊当中的那一些弱势的人。那总而言之，也就是地主你要从神所得的这个恩典，你第七年你要放开你的权利，让这个穷人能够吃的，那所剩下的野兽也可以吃啊。这利未记二十五章同样也有谈到。那你的葡萄园橄榄园你也要照样的办理，这是关于这个第七年安息年。当然对土地你不去播种，那也就是让土地歇息。那么我们紧接着来看十二节，他在十二节这里他用六日你要做你的工，第七日要安息，使你的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背你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那我们如果就文学来看的话，我们会把它看成说六日做工，它就是对照第十节的六年的播种田地收藏土产。那第七日的安息就对照第十一节的第七年地的歇息啊，以及把它当年所出产的给民中的穷人，他是这样对称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以这一段，为什么他谈到这个安息年他要加上安息日的这个禁令呢？这让我们回想到，也就是说在安息年他们一切的生活作息，他们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作息，也就是六日你要做你的工，那第七日你要安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的人会误以为说安息年，那么安息年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其实如果我们有从事农耕的人，一定 很清楚的知道，你无论你在田地上，或者你在这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果园上，你只要几个月你不去把它照料管理的话，那地上的这些杂草蔓藤，它就会掩盖了这个田间的一切果园上的这些果树。虽然圣经上它没有谈及说安息年对于这个田地的一个地力的恢复怎样去使它恢复，或者说就这个山地上果园上如何去管理，但是他在这边他特别加上安息日的这种说法，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你要安息。那如果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看，那表示这个安息年他所注重的是田间你不要去播种，让它去滋长。那对于果园你不要去修剪，因为修剪葡萄园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葡萄园更加的生产丰盛。但是对于你田的这个管理，对于果园的这个管理呢，那他在这边他加上这个安息日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他谈到安息年，他侧重于你对于你民中穷人的一个照顾，对于野地的这个活物，也就是和合本欢作的这个野兽的一个眷顾因为你不为着你的收成你去播种，你去刻意的去修剪去管理你的这个葡萄园，那你松开你对于土地的一个拥有权这个权利的话，那么你民中的穷人他就可以得到安息年的这一些收获。那对于安息年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记载，在生命记的31章有特别的谈到，在第七年也就是豁免的那一年的祝棚节，那摩西特别的吩咐在安息年的祝棚节，他们要招聚男女，要招聚寄居的，那么这些祭司立位人，这些在上掌权者，他们要教导这些无论男女无论寄居的人，让他们听闻律法，让这些生命记那边是说男孩女孩还有寄居的，他们可以去学习律法，他们可以听，可以得到教导所以我们就这个10节到12节，那我们知道安息年它是这个安息日的一个延伸就立位记的一个记载方式，它是以安息日作为一切节期的一个基础。那以这边的一个记载，它是先讲安息年，然后又回到这个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它是一个节期里头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基本要求，也就是这个六日的工作第七日的安息。那也让我们从当中来知道说安息年他们这个就这个主人或者仆婢他们还是要照着这个六日工作第七日所安息的这个标准，他们来过这个安息年并不表示说安息年那整年他们就无所事事。那从这个13节特别的神说要将神所说的话他们要去好好的看守，那在他们的这个口中不要去纪念，不要去传说别神的名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让我们知道他这一个就类似于第一诫，也就是除了亚威以外，在亚威的面前 不能够有别的神啊。所以他的从这个十三节以后到这个十九节啊，这是对于神的。那神在这边的一个要求啊，他提出几个积极的，你要怎样啊？他谈到说，一年之中你要三次来对亚威守节，你要在无酵饼节吃无酵饼七天啊，这是你要吃无酵饼，按着神所指定的这个日期啊，这是这个神他的一个吩咐。那对于啊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啊，他也是强调说，你收割这个你播种的这个出熟之物，你要带到这个神的面前。那么你一年男丁要三次要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出现在神的面前啊，这是神特别吩咐说你要怎样。那对于这个不可来讲啊，他有吩咐说三次去啊出现在神的面前，那么你不可以空空的，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虚无的出现在神的面前啊，因为神他有吩咐你要把这个出熟的这个土里的这个出产带到神的面前，那也要奉上这个祭物。那你不可以将我寄生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啊，这是神所颁布的一个禁令。对于啊这个除酵节的一个献祭来讲，寄生的血啊不能够跟有效的饼啊一同献上。有效的饼它是用在这个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啊，那一个时候他们要烤有效的饼，作为啊所有田里出熟之物的一个代表。那十八节的这里的一个禁令啊，它是针对十五节的这个守除酵节所说啊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禁令。那他也特别的谈到，不可以把节上寄生的脂油啊留到早晨，因为对于除酵节献这个祭物啊，它是要在这个傍晚啊就要烧献。那他啊又特别的一个禁令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啊。那关于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以后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还会重复一次。那一般来讲都认为说，这是迦南的一个他们在年终收藏丰收之后的祭拜他们鬼魔的一个方式，是为了要求取来年土地更加的丰收所用的一个祭拜方法啊，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然后把这个汁液来啊浇灌在他们的这个土地上，做这样的一个仪式。那关于这一点啊，有的人啊他扩充的一个解释，他认为说山羊羔母的奶他本来是要养活这个山羊羔的，那既然你把山羊羔已经宰杀了，那就不要把这个奶啊来煮这个山羊羔，等于说不要把啊养育生命的这个白白的浪费啊。他们这是有的人啊他延伸的一个教导，但是就圣经上他啊最主要的一个三处的一个经文，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还有啊刚才说的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所谈到的，那他还有一次啊，就是在《生命记》的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他那边是特别谈到致死的牲畜，啊，以色列的百姓不可以吃，但是致死的牲畜 他们可以卖给外邦人。那在那边特别谈到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特别谈到说，以色列人是归给亚威做圣洁的民。所以如果我们加上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一节的说法，那这一个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它是跟圣洁是有关的，也就是它是圣洁的一个反面。那我们也知道迦南人他们祭拜他们的神明是极其淫乱极其污秽的，所以生命记他把致死的牲畜跟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把它同并在一起。那我们知道这是跟洁净有关的，那我们也可以更加的笃定它是跟这个迦南人他们为了要来年的丰收他们的祭祀有关的。所以在这个最后的十四十五十六他把它作为三大节期的一个吩咐。那他用一年三次十四节说一次，那十七节又说一次，因为十七十八十九它是跟十四十五十六它是两相对应的，也就是十七十八十九它是在补充十四十五十六。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的谈到说，神他用这种节期的一个说法，他对以色列的一个百姓的一个要求，他特别的一个强调要一年三次带着礼物出现在亚威的面前，那照着神所规定的日期，照着神所规定吃这个无酵饼七天这都是神所规定的。那么对于无论是这个逾越除酵这是连在一起讲，或者说这个七七也就是这个收割节这个它是把它跟献出手的它是连在一起讲。那么在这个七七节也就是他们收割节，那他们就要把田间出手的要带到亚威神的面前。那在年底收藏的时候他们又要守这个收藏节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的要求。那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二十章到二十三章，无论是十诫或者约书到这个十九节，它已经作为一个完结。它十诫用对神跟对人的这种说法，那约书它是反过来，它是先讲对人，然后再讲对神，它也是这样的一个首尾的一个对称。那我们知道这个约书的一个讲法，它就是十诫神的十句话的一个延伸一个更加精细的一个说明。那我们今天所谈论到的，无论是在这种争讼上要秉公行义做证人的做审判官的，那要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一些禁令就不要去干犯。那积极的就是从这个第四节第五节，你如何去米平去使你的仇敌或者是恨你的人来真正成为你的邻舍这也就是律法的一个总纲。因为律法的总纲它就是是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那律法里头所说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要爱人如己。那我们今天把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愿父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门。